好，我们今天是看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啊，从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到第五十一章都是向列国宣告审判的一个信息。先知向列国宣告审判，其实是先知传道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如果看耶利米书第一章，当耶利米蒙召做先知的时候，耶和华就很清楚地向他宣告说，第一章的第五节，耶和华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经派你做列国的先知。第十节，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止。所以耶利米蒙召，神开宗明义就对他说，神已经立他做列国的先知，要向列国来施行拆毁和建造的工作。不但是耶利米书，我们看到其他的一些先知书，例如以赛亚书、以西结书、阿摩斯书、厄巴迪亚书、纳鸿书、哈巴谷书，这些先知书都包含了一些向列国宣告审判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向列国宣判宣告神的耶和华的审判，乃是先知传道工作的一部分。先知们不是只是向犹大以色列所谓神的百姓来宣讲神的话，他们也被赋予这样的使命，向列国来宣讲神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耶利米书第四十六章，首先是向埃及宣告审判。为什么埃及在耶利米书里面是第一个神宣告审判的一个对象？在以赛亚书第一个宣告的审判是巴比伦帝国。那么在以西结书第一个宣告的审判应该是推罗跟西顿。不论如何，耶利米书向列国宣告的审判，首先是向埃及宣告审判，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比埃及跟以色列有更密切的关系。我们晓得，就在他们的先祖雅各的时代，就全家下到埃及，寄居在埃及430年。那整个以色列贯穿整个以色列历史，以色列也不断的跟埃及之间有密切的这个密切的关系。我们如果看到在以色列列王的历史，譬如说所罗门王，其实他没有遵守申命记给君王的这个应当遵守的君王应当如何的条例，他所有的战车马兵都是下埃及去购买的。那当然以赛亚书三十章，先知以赛亚斥责以色列犹大国，他们去向埃及求帮助。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即使犹大国亡国之后，这些渔民他们是逃到埃及，寄居在埃及。所以埃及可以说是跟以色列之间这个密切的关系，是可以说地上没有其他任何国家跟以色列有这么密切的一个关系。那在四十六章对埃及宣告的审判，其实是两首诗歌，这两首诗歌是耶和华所发出的两个谕令。 所以是一个诗歌的题材，那我们中文是看不出来。那第一首诗歌其实是从第三节到第十二节，这首诗歌这个谕令乃是关于埃及王法老尼哥，他在加基米斯被巴比伦打败的这个事件。那14节到24节，这是第二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描述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打埃及，所以整个46章主要是宣告向埃及的审判。我们今天只是看第一首这个诗歌题材的这个谕令，然而46章的第一节可以说是一个总标题，这个总标题是为整个耶利米书46到51章向列国宣告审判的一个总标题。列国都是在耶和华的监督和视察之下，所以他们也都要为他们的行为向耶和华负责任。如果大家读诗篇，诗篇不止一次诗人们论到全地的人都是在耶和华的监督和视察之下，例如诗篇第11篇第4节，这里说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查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这里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啊，我想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其实耶和华不是只是试验义人，英文是版本很清楚，耶和华他的慧眼查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义人和恶人，但是那些恶人跟喜爱强暴的人是耶和华所恨恶的。在诗篇第33篇也有类似的话，诗篇第33篇我们看第13节，耶和华从天上观看，他看见一切的世人，从他的居所往外查看地上一切的居民，他是那造成他们众人心的，留意他们一切的作为。所以虽然耶和华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但耶和华乃是宇宙的创造者，所以全地的人列国的人都是在耶和华的监督跟视察之下，他们都要为他们的行为向耶和华负责任。所以这是我们看见46章第一节，首先为整个46到51章的宣告有一个总标题，是耶和华论到列国的话。接下来我们看到就是向埃及宣告审判的第一个以诗歌题材的谕令，第二节是标题，是这首诗这个向埃及宣告审判这首第一个谕令这首诗歌题材的第一个谕令的标题。这个标题首先是说关于埃及，就是很简单，是关于埃及。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这个历史的背景，这首诗歌背后这个历史的背景，他说是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他们安营在伯拉河边的加基米斯，然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是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的第4年打败了安营在加基米斯的埃及的军队。这里讲到这个埃及的法老王尼哥，其实就是 在约西亚作王的时候，如果你读列王记下23章还有历代志下35章，那里都记载当约西亚作王的时候，埃及的法老尼哥他带着军队上到米索波大米的幼发拉底河，就是我们这里和合本都是把它翻成伯拉河，其实这就是两河流域的幼发拉底河。所以在约西亚作王的时候，当然就是在他作王的后期，并不是他已经很年老，但是因为很快他就被法老尼哥所杀了。所以法老尼哥他带军队去到米索波大米的这个幼发拉底河来攻打亚述王，但是约西亚王也同时出兵，就是当法老尼哥经过以色列叙利亚然后往东走的时候，约西亚王出兵去攻打这个法老王，他想要企图阻止这个法老王法老尼哥去攻打亚述帝国，所以就在米吉多这个地方就被法老尼哥所杀害，约西亚王就被法老尼哥所杀害，所以当时他的年龄大概是39岁左右。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是法老王尼哥的军队安营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我们晓得本来埃及帝国对于亚述和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他们是有统治，就是说统治权，但是后来埃及就没落了。然而当亚述帝国衰落，埃及他们本来对于所有这些国际事务是相当的被动，也就是说因为埃及的势力的衰落，所以本来他们对叙利亚跟巴勒斯坦地的这个管辖也就失去了这种管辖的权。但是一旦亚述帝国衰落的时候，埃及就开始活跃起来，对于这个国际的事务本来他们是很被动的，在亚述帝国开始衰落的时候，埃及就开始活跃起来，他们对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的兴趣就大大的增加。所以大约是在公元前609年的时候，我刚刚说法老尼哥就出兵，那时候他是要去协助亚述人，但是接下来的四年应该不是协助亚述，应该是要攻打亚述人，但是接下来的四年这个法老的军队他们就安营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也就是说就驻军在那里。所以从609年到605年左右，法老的军队就驻扎在这个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但是到了公元前605年左右，尼布甲尼撒就在幼发拉底河边的加基米斯把埃及法老尼哥的军队打败了。这里我们和合本称他是巴比伦王，其实那时候尼布甲尼撒还没有正式登基做巴比伦王，所以在公元前605年他把在加基米斯扎营的埃及军队打败之后，本来他是可以一路的继续的追击埃及军队一直到埃及，但是就在他在加基米斯打败埃及军队的时候，忽然有消息传来 说他的父亲过世了，所以他必须立刻回到巴比伦去继承这个王位。但是由于在加基米斯，巴比伦的军队把埃及军队打败，就使得埃及在这个地区的势力一蹶不振。也就是说，从那以后，其实埃及法老王在这个叙利亚、巴勒斯坦还有这个幼发拉底河这个区域的势力，就从此一蹶不振。所以我们看到的这第一首的第一个谕令，46章的第3节到12节，这首诗歌其实是讥笑埃及他们过分吹嘘他们自己的能力和他们自己的权势。换句话说，这是一首等于说讽刺性的一首诗歌，讥笑埃及他们非常过分的吹嘘他们自己的能力跟势力，但其实他们被尼布甲尼撒在加基米斯的地方被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彻底的打败。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一首讥笑埃及法老王的骄傲自大的一首诗歌，在第3节跟第4节描述埃及的军队预备打仗。所以第三节，你们要预备大小的盾牌踏上战场，就是说 Go up to the battle， 去打仗。那这是一个对埃及军队的一个命令，吩咐埃及的步兵拿着他们的盾牌上战场打仗。但是这里的盾牌有两种，我们和合本把它分成大小盾牌。这小盾牌是圆形的，通常是握在左手，是用来保护头部的。而大的盾牌呢，是长方形的，是用来挡住敌方所射出的箭，来保护身体。所以如果你记得以弗所书第6章，使徒保罗用罗马军人的装束来描述神的军装，其中拿着信心的藤牌就可以抵挡撒旦的火箭，所以那个是就是一个大的盾牌，是长方形，可以遮盖整个身体，抵挡敌人射出的这种这个所射出来的箭。所以呢，埃及的军队这些步兵被给予命令，吩咐说你们要预备来打仗，拿着你们的大小盾牌上阵打仗。同时接下来又吩咐这些骑兵和战车，第4节，你们要套上战车，骑上马，戴上头盔，站好你们的岗位，磨快你们的枪矛，而且呢穿上铁甲。和合本把它翻译成冠甲，因为这个有点点是文言文的描述哈。那换句话说，埃及的骑兵被给予命令，要他们预备好马匹，骑上战马。同时接下来这些步兵也再次被给予命令，叫他们穿上他们的军装，磨砺他们的武器，预备好出去打仗。所以首先就描述埃及的军队，他们有充分的自信，被吩咐被命令要上战场去打仗。但是忽然之间 耶和华介入，发出一个问题。耶和华说，我看见了什么？你如果看英文圣经是一个问句，但是我们和合本把它跟下面的句子连在一起了。 What do I see? 我看见了什么？忽然之间耶和华发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埃及的军队他们已经充分预备好要作战，而且军令已经发出，他们上阵迎敌。但是忽然之间，整个战场的情况改变了。耶和华发出这样的问题说，我看见什么？于是接下来就用六个子句来描述所看见的情况。本来埃及军队那么有自信，预备好，而且军令也发出了，他们已经上战场去迎敌。但是忽然之间，战场上发生了什么样的情况呢？耶和华说，我看见了什么？这接下来就有六个句子，六个子句来描述所看见的情况。第一个，他们惊惶；第二个，他们转身退后；第三个，他们的勇士被打败了；第四个，他们急忙逃跑；第五个，他们不回头看；第六个，四围都是惊吓。所以看到的情况是这样一副情况，埃及的军队竟然惊惶，而且到处乱窜，他们转身退后逃跑，并且急忙的逃跑，不敢回头看，四围都是惊吓。甚至接下来描述这个逃跑的路也不是完全容易。和合本把它翻成不要容快跑的逃跑，不要容勇士逃脱，那这变成好像说不要让他们逃掉。但是你如果读那个小字，或做快跑的不能逃避，勇士不能逃脱。所以当他们逃跑的时候，甚至这个逃跑的路也不容易，因为快跑的跑不掉，勇士也不能逃避。然后说他们在北方伯拉河边，也就是这个幼发拉底河边半跌扑倒。你可以想象这个埃及军队一片混乱，惊慌逃跑，可是跑的时候连那些快跑的人都逃不掉，连勇士都不能够逃脱，所以他们就等一下 stumble on each other， 他们就扑倒在彼此的身上，因此就在幼发拉底河边他们都半跌扑倒。所以这是非常生动的一幅图画，描述埃及军队被打败。而这样的描述在另外一卷先知书阿摩斯书也用同样的方式描述以色列神的审判要临到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也是如此。在阿摩斯书的第二章第十四节，十三节是耶和华宣告的审判，说在你们所住之地，我必压你们如同装满禾捆的车压物一样。但是十四节，快跑的不能逃脱，有力的不能用力，刚勇的也不能自救，拿弓的不能站立，腿快的不能逃脱，骑马的也不能自救。所以是很生动的描述这个在耶和华的审判之下没有人能够逃脱。因此这首诗歌首先就是描述这些埃及的军队在强大的巴比伦军队面前， 埃及全军溃败。埃及军队最强和最好的战士都被巴比伦人杀害，连其余的人要逃跑都不容易，因为跑得最快的还有最强壮的人都不能够逃脱，所以他们是处于毫无盼望的一个境况。所有埃及的战士都半跌和被杀害而死。所以这是首先这首讥笑的诗歌描述埃及军队是如何的溃败，但是接下来就叙述埃及的骄傲。埃及的骄傲被比拟为像尼罗河的河水涨发一样。我们晓得尼罗河的河水在夏季的时候就像巴勒斯坦的河水一样的，在巴勒斯坦干旱的季节，那些河床都没有水了，甚至可以车子可以行走在河床上。那么尼罗河是不会干到这种程度，但是每年到了夏季开始，尼罗河的水就开始慢慢的上涨，到了夏秋之间，这个河水就会涨过两岸，而成为一股急流，扩散到尼罗河四周的地方。所以每一年都是如此，这是每一年尼罗河到了夏季，河水都会上涨，等于说满溢到岸，两岸超过两岸，而扩散到所有尼罗河四周的地方，而且是一股急流的水。所以现在埃及军队他们的骄傲就被比拟为好像尼罗河的水涨发一样。第七节，像尼罗河涨发，像江河之水翻腾的是谁呢？埃及像尼罗河涨发，像江河的水翻腾。他说，我要涨发遮盖全地，我要毁灭城邑和其中的居民。所以埃及的军队他们很傲慢的宣称他们的兴起就好像尼罗河的水上涨一样，他们的权势在地上的扩张有如尼罗河的水年复一年的涨过河岸。所以他们夸口说，我们要上涨遮盖大地，我们要毁灭其中的城邑和居民。所以埃及是极度的骄傲，他们以他们的军事力量为夸口，而且这一种的夸口是一种这种目中无人、自高自大的一种骄傲。但是接下来就描述埃及的骄傲甚至在战争之前就可以被看见。第九节，马匹上去吧，车辆疾行吧，勇士就是手拿盾牌的古实人和弗人并拉弓的路德族都出去吧。那我们就看到再一次在打仗之前就发出一个命令，吩咐这些军队出去打仗。那这里提到的不只是埃及的军队，还有提到古实人以及弗人还有路德族。所以这支军队是除了埃及人本身的军队，同时雇兵，他们也雇了一些这个其他的人来成为 这个打仗的战士，而古实人、弗人或者路德族的人，也可以翻成吕底亚人，这些人都是跟埃及同盟的一些国家里的人，因此这些人也都被呼召上阵去打仗。所以埃及的骄傲在开始战争之前，也可以看到他的这种自以为自己是有很强大的军力，这种是一种过分吹嘘的骄傲。但是在这里我们要看到这个诗歌题材，作者特别用一个字，就是上去，英文就是 go up。 第四节这里说，你们套上车，骑上马，这里就是 go up， 这就是你们要上去。然后第七节，尼罗河的水发涨，这个发涨其实这里也是就是河水上升啊。然后第八节有两次都提到尼罗河的水发涨，尼罗河的水啊，然后埃及人说我要发涨，都是这个上去这个字。第九节也再一次说马匹上去吧，刚刚我说的是第四节，其实可能是第三节啊，往前上阵啊，就是上去上战场去打仗。所以这个诗歌用这个不断出现上去这个字来显明埃及的问题是在哪里呢？就在于他们的骄傲自大、高抬自己和夸口的野心。所以 go up go up， 河水也是上涨，他们认为我要涨过两岸，我要毁灭所有的诚意，上去打仗上阵。这显出埃及人这种的骄傲，极度的骄傲自大和高抬他自己，而且他们有这种夸口的野心，他们拒绝使他们自己谦卑在这位造物者的面前。事实上，如果你读以赛亚书对于列国的宣告的审判，还有这个耶利米书，还有以西结书讲推罗西顿的这个推罗王等等之类，你会发现都是同样那个基本的问题，就在于这种骄傲自大、高抬自己，而且有一种夸口的野心，但是却不谦卑的俯伏在这位创造的神面前。所以埃及因着他们的骄傲，神的审判要临到他们的身上。而接下来耶和华宣告说，他对埃及的审判乃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这埃及受审判，埃及的军队被打败，这里告诉我们说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 vengeance 或者说报复的日子。但是我们看到这里耶利米用的这个字是非常重要的，描述耶和华那种绝对的权柄和能力。主是强调耶和华的至高无上，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当主耶稣被杀，从死里复活，被高举，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使徒约翰使徒彼得在五旬节那天讲到的最后结束，他说你们所钉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这个主，我们现在称主 这无没有意义。我们天天嘴里面都说主啊主啊，我们到底在说什么？你要知道，这个称呼这个主是强调神的至高无上，强调基督的至高无上，有绝对的权能。如果你明白你今天在神的面前，你不是像我们这样子，我们真的是藐视这位神。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那首诗歌说到，这位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他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意思就是说他不把自己跟神同等被看为是必须抓住不放，不是说他会失去，而是说他可以暂时放在一边他的荣耀他的全能，而倒空他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一种极度的降卑。于是神把他升为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使得一切在天上的，在地上的，在地底下的，因基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他为主。以后你再祷告，如果你说主啊主啊，希望你想一想你在说什么，你是这样的来尊耶稣基督为主吗？所以这里说主耶和万军之耶和华，接下来论到万军之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已经解释过好几次，本来这是描述耶和华是天上的天使天军的统帅，但是后来就被用来描述来强调耶和华的大能。所以耶和华不但是至高无上有绝对的主权，并且是有大能的那一位。然后说到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或者说 The day of Yahweh， 耶和华，耶和华的日子。那我在前面第三十章我已经很详细的来讲解耶和华的日子所具有的意义，但是我相信如果我现在问大家，不知道有多少人可以说得出来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所以我想我再说一次，可能我比较简洁一点点，我在讲第三十章的时候讲得更详细。耶和华的日子在先知书里面经常的出现，不是只是在耶利米书，其他许多的先知书，西番雅书、约珥书，很多的先知书，我们可以不断看见耶和华的日子出现。在先知书里面所谓耶和华的日子，并不是只是单单指一天，因为日子 The day of the Lord， 我们认为可能就是某一天，其实在先知书里面耶和华的日子不是只是指一天而已，而是指在那时候耶和华的行动，耶和华做出的行动，或者说那一段时间耶和华做出的行动，是比在其他的时候耶和华做出的行动更加的至高无上。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耶和华他要做出更加的至高无上的行动。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所指的就是在那时耶和华他要积极的介入人类的历史，来刑罚已经达到极点的罪恶。耶和华会积极的进入我们人类的历史，来施行刑罚，施行对那些达到极点的罪恶施行刑罚。所以耶和华是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来向他的仇敌施行审判。所以为什么说是耶和华报仇的日子？他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他来向他的仇敌，一切的罪人，一切悖逆的罪人，都是与神为敌的， 这不仅是旧约的这 所提出的概念，新约照样提出同样的真理。如果你读哥罗西书第一章，你就会读到，我们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都是与神为敌的，我们都是耶和华的仇敌，因为我们都是极度悖逆的罪人。所以这个罪已经满盈，圣经用一个满盈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神没有在我们犯罪就立刻以他的公义对罪施行审判。如果是这样，我们在亚当夏娃犯罪，人类就已经不存在了。但是神不断地以宽容、忍耐和恩慈来领我们悔改。但是如果我们刚硬我们的心，罗马书说我们是在为自己积蓄愤怒，意思就是说我们刚硬不肯悔改，我们就在为自己积蓄神审判的日子要发出的愤怒。而我们的罪就是好像一个杯子，这个水你往杯子里面倒水，这个杯子里面水一直不断的增加增加增加，最后达到杯口就满溢出来。也就是说神的宽容和忍耐不是永永远远的，不是永永远远的，有一个限度，到了神宽容和忍耐的限度，我们仍然拒绝不肯悔改，那么神必定要积极的对满盈的罪来施行刑罚，他要以一个征服者的身份向他的仇敌施行审判。但是铜板的另一面，这是耶和华的日子，也是耶和华拯救那些完全信靠他的人，在地上建立公义和公平，建立他绝对主权的统治的时候。所以一方面耶和华要介入施行对满盈的罪施行刑罚毁灭罪，但是另一个方面他要拯救那些全心信靠他的人，同时在地上建立公义和公平，实现他绝对主权的君王统治。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复合的事件，也就是说不是只发生一次。然而耶和华的日子是以耶稣基督的再来达到最高潮，那时候就是人类历史的结束了。所以耶和华的日子是以耶稣基督的再来达到最高潮，但是贯穿整个人类的历史，耶和华的日子是多次发生的。因此耶和华的日子具有什么重要的神学的意义，或者说真理的意义呢？首先这是神辨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说明了在邪恶与神的征战中神是得胜的。所以我们常常说善恶，我们认为善恶二元论，就是说邪恶的势力跟良善的势力，我们认为这两股势力是对等的吗？不是的。耶和华的日子告诉我们说，唯独耶和华才是真正有绝对的权势，绝对的能力。所以在邪恶跟神之间这个征战，神是得胜的，唯有神具有最大的能力和最后的决定权，没有任何能力可以抵挡他。所以耶和华的日子乃是耶和华为他自己辨明的一个日子。也许今天很多时候连基督徒都会说，为什么那么多的邪恶？神为什么不做一些什么？神难道 没有能力吗？不是的，耶和华的日子会很清楚的显明在邪恶与神之间的这个战争，神是得胜的，只有神拥有最大的能力，最后的决定权，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抵挡神。但是耶和华的日子也说明了神是公义的。平常在神学啊，我们讲神学的时候，我们用一个神义论，英文叫 theodicy。这个神义论其实就是强调耶和华的公义，所以耶和华的日子说明了神的公义。作恶的人至终必定得到他们当得的报应，神必定刑罚所有一切不前不义、抵挡神、骄傲自大的人。但是同时，对于那些全心信靠神的人，他们将要被赐给神的救恩和福气。所以当我们讲公义，我们不要只是一直针对对邪恶做出刑罚。公义这个字其实是有关关系，或者是神跟人的关系，或者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那么公义这个字 righteous 这个义这个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在关系之在这个应当有的关系之下，我们能够尽我们在这个关系之下所当尽的责任或者忠诚。所以如果你记得犹大他的媳妇他玛，他的大儿子是作恶的，所以这个耶和华就叫他的大儿子死了。于是按照当时的习俗，这个弟弟应该跟嫂嫂同房来为哥哥立后。但是犹大的第二个儿子他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所以耶和华也叫他死了。第三个儿子还小，所以犹大就说他叫他吩咐他的媳妇他嘛，你先回家回娘家，等到我的儿子尔长大了以后，那么他要来尽这个兄弟为哥哥立后的责任。但是犹大没有，时候到了，尔已经长大了，犹大却没有这样做，所以当然他嘛他就打扮成是淫妇，当他的公公去剪羊毛的时候，去停拿剪羊毛的时候，总而言之，他的犹大看到这个路边有这个一个妓女，他就招妓，结果就是他的媳妇，因此他嘛就从犹大怀孕。那这个故事我只是大概讲一下哈。那所以后来犹大听说他的媳妇怀孕了，他说把他抓出来打死，这是按照摩西的律法。但是那时候他要跟他玛同房，他玛向他要一些证物，就是他的杖跟他的印。于是他玛就把这两样东西拿出来，犹大就说一句话，他比我有义。也就是说在这种应当有的关系之下，我们能够尽我们当尽义务。所以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之下，耶和华是忠诚的委身做他们的神，但是以色列人却一再的对耶和华不忠，转离耶和华，不遵守所有的诫命律例和典章。那所以这个对于以色列跟耶和华立约的关系，耶和华早就宣告立约的祝福跟立约的咒诅。如果他们遵守耶和华的话，就有以下的福临到他们，但如果他们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就有以下的祸临到他们。所以神的公义必定 刑罚所有不前不义、抵挡神、骄傲自大的人，但是同时对那些全心信靠神的人，他们会被赐给神的救恩和神的福，神所赐的福分。所以在这里耶和华宣告，埃及的军队被打败，乃是耶和华向他的仇敌施行报仇的日子。所以这里清楚的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尼布甲尼撒和埃及军队、巴比伦军队跟埃及军队之间的战争，这不仅只是一场国际冲突的战争，这乃是耶和华向作恶的人施行审判。并且埃及被打败，这里被看为是耶和华的献祭。第十节说，那日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报仇的日子，要向敌人报仇，刀剑必吞吃得饱，饮血饮足，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北方伯拉河，或者说幼发拉底河边有献祭的事。所以埃及被打败，被看为是耶和华的献祭，这是一种比喻性的描述。因为我们知道献祭的时候要杀这个牲畜来献祭，所以是用这样的比喻来描述埃及的军队在神的审判中被杀害。埃及的军队在神的审判中被杀害，所以就好像献祭的时候祭牲要被杀害一样。事实上圣经里面经常用这样的献祭的语言，在以西结书第39章讲到马代跟哥格，第39章讲到这个马代跟哥格他们的军队要被杀害。所以在第39章这个哥格的军队全部扑倒而死。第17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他对人子，就是以西结先知啊，你要对各类的飞鸟和田野的走兽说，你们聚集来吧，要从四方聚集到我为你们献祭之地，就是在以色列山上献大祭之地，好叫你们吃肉喝血。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喝地上首领的血，就如吃公绵羊、山羊、公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你们吃我为你们所献的祭，必吃饱了脂油，喝醉了血。你们必在我席上吃饱马匹和坐车的人，并勇士和一切的战士。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是以这种献祭的比喻来描述这些被打败的军队，他们乃是在神的审判之下被杀害，因此好像是耶和华献祭，因此呼召所有的飞鸟，你们来吃这些战士的肉，来吃这些战马的肉。事实上启示录第19章我们会再一次看到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是一样，骑着白马，骑着战马，要打败地上的这个列国的权势。那在那里是用兽和假先知和地上所有的宗教的敬拜，那里也是呼召飞鸟来吃这些被杀害的人的血跟肉。但是接下来这首诗歌指出埃及他将不得医治。埃及的民啊，你看那个和合本那个民原文做处女，我们如果直接翻译是 virgin daughter， 处女啊，处女。但是处女的女儿，也称埃及为女儿。那所以这里耶和华称埃及为处女的女儿，他说你们可以上基列取乳香去， 你们虽然多服良药，总是突然不得医治。称埃及为处女的女儿 Virgin Daughter， 这是非常不平常的，因为这样的称呼通常耶和华只是用来称呼以色列和犹大他的选民。以色列或者犹大常常被称为是 Virgin Daughter， 或者说这个 Daughter， 或者说 Virgin， 分开两个字分开。当神对以色列跟犹大如此称呼的时候，表明他们是神特殊的百姓。但是现在埃及也被称为是耶和华称他是处女 的女儿，埃及我处女的女儿，这显明神对世上的万民的关心。但是这里发出一个劝告，劝告埃及可以上基列去取乳香来医治他们的伤处。但是这里很清楚的表明，所有企图得的医治，所有企图使被打败的埃及军队得医治，都是无用的，所有的努力都是无用的，埃及将不得医治，他们的军队已经彻底的被打败，不得医治。但是最后埃及必定蒙羞，十二节，列国听见你的羞辱，全地满了你的哀声，勇士与勇士彼此相碰，一起跌倒。列国必定听见埃及的羞辱，全地都满了埃及的哀嚎，勇士跟勇士彼此相碰，也就是说彼此扑倒，一起扑倒在地，全部都被杀害。所以 这就是第一首诗歌题材的神的谕令，主要是以在幼发拉底河或者说伯拉河，法老军队被巴比伦军队打败这个事件作为背景。但是我们看先知们宣告向列国的审判，这样的一个宣告审判的信息，就显明耶和华不仅是以色列跟犹大的主，同时耶和华也是世上所有的国家和百姓的主。唯独耶和华这位宇宙的创造者，他有权力有能力并且有绝对的主权，在历史中来行事来施行审判。所以亚述军队被耶和华呼召来向北国以色列施行耶和华的审判，巴比伦军队被耶和华呼召来向南国犹大国施行审判，现在埃及也是巴比伦军队被呼召来向埃及军队施行审判。耶和华他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在地上在历史中行事并且施行审判。耶和华是人类历史的主宰，他也是全地的审判官。尽管巴比伦被神呼召成为神向犹大国施行审判的一个器皿，但是巴比伦他也要为他自己的行为以及他如何执行神赋予他的使命来向这位全地的审判官负责任。一方面，每一个国家的国民，每个国家都必须为他们的行为向神负责任，即使是被神 使用作为管教的器皿。他们怎么来执行神赋予他们的使命，他们也必须向神负责任。所以哈巴谷先知看到整个国家社会上的这种败坏，他为此祷告，但是好像耶和华没有垂听他的祷告，所以哈巴谷向神发出抱怨。神就回答说，他要兴起加勒底人来执行刑法。哈巴谷就更加的困惑了，你怎么用一个更加如此残暴拜偶像的异教国家来向你自己的百姓执行刑罚呢？但是神说，巴比伦也要因他自己的罪接受神的刑罚。事实上巴比伦军队是非常残暴的，所以诗篇137篇有这样一句话，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很困惑。诗人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这人是有福的。那是诗篇137篇说他们在巴比伦的河边，他们已经被掳，这是描述这些被掳的百姓。事实上这篇诗篇牧师用这个念故乡这一首诗歌，我们谱了一首诗歌啊。那么但是我们是用诗篇137篇，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好像也是在异地寄居，我们想念那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这首诗歌我今天没有带歌词，不然就可以唱给你们听啊。我们写了三节经文，其实牧师出去领聚会我们都不止唱过多少次啊。那很多人都是很受感动，不过也许下个礼拜牧师回来，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就念故乡。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念故乡哈。那所以诗篇137篇，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因为在那里掳掠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锡安歌吧。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耶路撒冷啊，我如果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如果不纪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纪念这仇，就呼求耶和华为他们伸冤。因为耶路撒冷被毁，异东人他们幸灾乐祸。但是第九节，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待我们的那人变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变为有福。这也是呼求耶和华向巴比伦来为以色列人伸冤。这里讲到巴比伦的残暴，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巴比伦是在两河流域，没有磐石，那根本都是平原地带。但是以色列都是石头，以色列基本上中央好像有个所谓的中央山脉啊，那只有在约旦河边有平原，或者说死海边有平原，或者靠近地中海有沿岸狭长的平原地带，不然都是。所以你去以色列，他们的房子都是石头盖的，他们是凿石头出来盖房子。所以拿你的石头，拿你的婴孩摔在石头上，那是描述巴比伦来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残暴的行为，把婴孩摔在磐石上。所以他们呼求神一报还一报啊，这是神公平审判的原则，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这是神公平审判。所以拿你的婴孩摔在石头上的那人变为有福。神是公义的，所以 即使巴比伦被神使用来施行神对犹大国的刑罚，他也要为他自己在神面前的行为，以及他怎么来履行神赋予他的使命，来向这位全地的审判官负责任。但是我们看见，在先知向列国宣告审判的预言中，有时候穿插了向神的百姓，是直接向神的百姓说话，或者是有关神的百姓的话。那我就举一个，我们只是举耶利米书哈。如果你看别的先知书，你注意看，以赛亚书也是经常在宣告审判，向列国宣告审判的经文，神宣告审判，但是就穿插了向以色列或者关于以色列的话。那在这个耶利米书46章，你看27节28节，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不要惊慌，因为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我要将我所赶你到的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只是举个例，然后第五十章也有哈，我就不读了。你会发现，这是主要是向列国宣告审判，但是里面却穿插了向神的百姓，或者是关于神百姓的话。这就显明，向列国宣告审判的谕令，乃是必须与关于以色列跟犹大的谕令相关联。这不是分开的。耶和华是以色列立约的神，但耶和华也是全地的审判官，而以色列神应许的拯救，其实我们会看见在这些宣告审判的经文里面，列国虽然受审判，但是也往往有一些有盼望的话。譬如说46章第25、26节哈，虽然万军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的亚门和法老，并埃及与埃及的神以及君王，也要刑罚法老和倚靠他的，我要把他们交付寻索其他们命的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与他臣仆的手。但是你看，有一个盼望的话，以后埃及必在有人居住，与从前一样。然后接下来就宣告对以色列说的，我的仆人雅各不要惧怕，以色列不要惊慌，我要从远方来拯救你。所以这个在向列国宣告审判的预言中，有时候就穿插了向神的百姓直接说话，或者关于他们的话。这个就显明了向列国宣告审判的谕令必须跟关于以色列和犹大的谕令把它相关联在一起。旧约先知向列国宣告审判的谕令，乃是更大的圣经所关心的事的一部分，圣经所关心的更大的事情的一部分，包括了向列国的审判。所以这些谕令，更大的圣经关心的事情，设立了审判的标准。这些谕令设立了审判的标准，表达了对公平公义的关注，以及悔改的必要。不但是以色列人，列国的人都需要悔改，并接受神的救恩。那我没有再写了，但是要再多说，因此当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完成这个救赎，复活的基督给我们这个大使命，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列国都需要悔改。但是这些向列国宣告的审判， 我们看见神所设立的审判的标准，以及神对公义公平的关注，还有悔改的必要。那么刚刚我已经跟大家讲了耶和华的日子，是神积极的介入，施行向那些达到已经到极点的罪恶施行审判，但同时也是拯救那些全心信靠耶和华的人。我也说，这个耶和华的日子是以基督的再来达到最高潮。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施行最后的审判，万国的人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这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说的，我们立的志向要讨主的喜悦，因为我们都要站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或善或恶，按我们所行的受报。不但如此，所有的仇敌，包括撒旦和他的跟随者，包括死亡，包括地上一切悖逆不肯悔改的人，都要受到审判，都要被完全的毁灭。但是真正悔改相信耶稣基督，是真正活出一个悔改和信心的生活，那那一天是我们得拯救的日子，我们的身体也要得救，我们要被赐给一个复活的身体，永远脱离罪的面，蒙拯救进入神永恒的国度。这是启示录最后21章、22章所描述的，有新天新地，有新耶路撒冷从天降下，就是羔羊的心腹，有大声音神宣告说，我要支搭帐幕在人间，我要与人同住，人要做我的百姓，我要与人同在，做他们的神，我要擦干他们的眼泪，不再有死亡悲哀哭嚎。神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但是我们人心的诡诈，我们是不是认为今天我已经表明我是愿意悔改相信，我也受洗，那么当耶和华日子临到的时候，我必定是神可以得享耶稣要带来的最后末世的救恩。在阿摩斯书第五章，先知阿摩斯斥责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因为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期待耶和华的日子。在阿摩斯书的第五章18节，想望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什么想望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接下来神就宣告，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祭，我也不悦纳，我也不顾你们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声音。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以色列家啊，你们在旷野40年，岂是将祭物和供物献给我吗？你们抬着自己所造的摩洛的帐幕和偶像的瓮，并你们的神心啊，偶像的灶，并你们的神心，所以我要把你们掳到大马色以外。这是耶和华名为万军之神说的。换句话说，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明白耶和华的日子是神向罪恶施行审判，但是向来拯救他的百姓，为他的百姓施行拯救，但是他们依靠这样的自己是神的选民这样的身份，那么 这个阿蒙斯书 是向北国做北国向北国宣讲神的话的一个先知。那时候北国已经快要就是说已经接近最后的灭亡，北国是被亚述帝国灭亡的，所以他们想望耶和华的日子，耶和华来会为他们施暴，刑罚他们的仇敌，带给他们拯救。但问题是他们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但是他们这里指出他们的罪，40年在旷野，他们没有停止过拜偶像，就从在西乃山造金牛犊开始，40年在旷野继续不断的拜偶像，一直到南北两国的时期仍然继续的拜偶像。那么难道他们可以得享耶和华的日子所带来的拯救吗？这是先知阿摩斯警告他们。那日子是黑暗的日子，是不是光明的日子，是黑暗施行刑罚的日子。对你们来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是神的选民，你们必须要行公义，好怜悯，你们要遵守耶和华的律例、诫命和典章。所以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最后他警告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我们真的是看见神的宽容、恩慈和忍耐。你想圣经里面重重复复重重复复讲一样的话，到启示录基督写给七个教会的信还在呼召这七个教会当中的五个教会要悔改。你不要说悔改的道我已经听腻了，因为只有真正的悔改才可能有真正的信心，必须真正转离自我转向神，才有可能真正的敬拜顺服信靠神。否则信心是一种虚假的。我们经常在生活的处境发生了一些不顺利、一些挫折，甚至不公义的对待，是不是我们信心就垮了？你到底是信谁？你信自己吗？你以自我为中心吗？还是你以神为中心？我们都可以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为神而活还是为自己活？我们追求这世上的事吗？老约翰说得很清楚，不要爱世界，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句话把它听进去，因为今天的教会已经世俗化太严重了。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真的是把这个话存记在自己的心里面，警醒的依靠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耶稣在路加福音21章他对我们发出一个警告，他说你们不要被贪食醉酒今生的忧虑所累住。好，那贪食醉酒，你说我也没有醉酒啊，其实这都是一个描述的方式，就是贪食醉酒今生的忧虑所累住，以至于那日子好像网罗一样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像网罗一样的临到世上所有的人，所以你们要警醒，要时时祷告，祈求神使你们逃脱这些事，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就这些话我自己经常祷告的，我经常用这些话祷告。你不要把神的话就是说说听听，是很严肃的。当然我知道今天没有人喜欢听这种道，我们爱听的就是祝福、成功、顺利、发达、恩典。就 旧约占全本圣经的三分之二，旧约里面审判的信息也是占大部分。因为神满有恩慈、宽容和忍耐，不断的呼召我们悔改。我们不要藐视神的话，我们要谦卑，好像以赛亚书说，神说我所眷顾的就是那些忧伤痛悔因我的话而战惊的人。盼望我们每次听神的话都有这样的心，我要竭力的靠着神的恩典能够把神的话吃下去。我们真的是用信心来领受神的话，很简单，你不要用你的头脑一天到晚问很多的问题，这个我不懂，那个我不懂，哦，我想要明白。可是你有没有把神的话吃下去，去遵行，这才是我们真正要关心的。因为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神的国。所以真正是这样活日子的，真的是渴慕耶稣的显现。使徒保罗他在人生，他知道他离世被交奠的时候到了，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到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如果你真的是那么渴慕遵行神的话，你会爱慕神，爱慕基督快快再来，你渴望他快快再来。不是我们今生就可以达到无罪，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确实把我们的生命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一切的罪都在基督耶稣的救赎之下完全得到赦免，而且他拯救我们是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乃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盼望我们不要觉得这些审判的经文跟我无关，我们还是用心的好好的来呼求神，让我们听见他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自己也是对我自己发出这样的劝勉，神的话不能捡着吃，好像很多人偏食，喜欢吃这个不喜欢吃那个，你的话没有一句是我们不需要的，所有你的话我们都应该用心的来听，并且靠着圣灵的帮助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更是向我们的心说话，使神你的话、真理的话语可以深入我们的心。我们靠着你的恩典，我们真正照着你的话而行，讨你的喜悦，过一个真正来为你做见证、荣耀你名的生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